啊，尊敬的广生大和尚，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比丘，啊，很高兴今天晚上有机会来光明山普觉禅寺，与诸位大德共同讨论净土中一篇非常重要的经典《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是出自《首楞严经》25圆通中的一品，是作为净土中5种经典当中之一。这个念佛圆通章能作为净土中的根本典籍，这是我们要感恩印光祖师。在净土中所依的根本经典当中，它是经过一个完成的过程。在隋唐之际，一般是讲净土三经，就是佛说阿弥陀经，佛说无量寿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到了清末的时候，有一位大居士魏成观，他就体会到普贤行愿品导归西方极乐世界是对净土法门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就把它也列为净土经典，形成净土四经。那么这样的选择呢，印光大师也是认可赞叹的。印祖认为这个念佛的法最先是从华严经开出来的那么华严经的结学归根是在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品的结学归根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一代十教都是念佛法门的注脚印祖进一步的把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团圆通章选择出来的认为这部仅有224个字的念佛圆通章实在是念佛法门最精妙的开始，把它跟前面四经合在一起，形成净土5经的格局，就完成了净土典籍的一大事因缘。凡是修行念佛法门的事理因果现象都在这5经当中具足无疑。那么今天我们讨论的就是这篇念佛圆通章我先把这个经文给大家念一下大势至法王子，与其同轮52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亦往昔恒河沙劫， 有国出世，名无量光，十二如来相继一劫，其最后国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譬如有人一专为意，一人专望，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二人相异，二异念生，如是乃至从生至生，同于形影，不相乖异。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若此逃世，虽亦何为？只若一母如母一时，母子立身不相为远。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一定见佛，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此则明月香光庄严。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人，今于此界舍念佛人归于净土。佛问圆通，我无选择，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思为第一。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文句不多，然言解意丰，极为精要。我们知道这部《手人言经》是我们佛门一部非常重要的大乘经典，号称是开悟的人言。守人言的意思就是一切事究竟坚固啊，一切事，这是从我们感召的现象界的法来说啊，六根、六识、六尘、七大啊，这些事项具足着它的空性啊，妙真如性啊，这是究竟啊，坚固就是它的不空的这种妙用。在《楞严经》，阿难听到佛在七处真心了解无始以来的妙涅槃性，就好像天王只塑造一个华丽的屋子，但怎么进去呢？啊，佛就先让与会的菩萨和大阿罗汉来讲他们因地修行获得圆通的方法， 这就是著名的二十五圆通。二十五圆通它的排列不是一个简单的排列，里面包含着深刻的含义。它首先排列的是六根，其次是六尘色受想行识，然后是六识眼识耳识鼻识乃至意识，最后是七大地水火风空根识啊，十八界再加上七大构成二十五，这样的四项的法啊，都能够切入到自信圆通学。那么按照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它应该是排列在第二，然而它不是排在第二，是把这个耳根圆通抽出来放在最末，第二十五。大势至菩萨的根大圆通本来应该是排在第二十三啊，第二十三，然后呢把它抽出来排在二十四。所以你看这两个这个圆通啊，特别的把它没有按照一般的次序排列，特别抽出来放在最后，这就表明着佛对于修行的根基的选择具有它特别的含义存在啊。文殊菩萨在选根基里面明确的表示啊，此方真教体清净体在英文啊，是和娑婆世界根基的是观音的耳根圆通，这是明显啊。那么把大势至菩萨根大圆通，也就是念佛圆通，特别的也抽出来，这里就把大乘佛法的两个重要的行门把它拈出来了，一个是禅，一个是静啊。禅静两门是我们大乘啊佛教的两个重要性，耳根圆通能够使上根立起，入流妄所啊，解六结正六空啊，上根立起可以单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却是三根普披立顿全收，尤其我们看楞严经啊，从它世间的因果和处世间修道的因果，以及修道过程当中出现的五十种因魔的显象来看，更能体会到这个念佛圆通章对我们娑婆众生，尤其是末法时代的众生的重要性。印度曾经有这么一个开示，善读楞严者，那么楞严经就是一部弘扬净宗的经典啊。那么今天我们对这个念佛圆通章啊，这个谈四点启示。第一点是以般若智专修念佛三昧，第二佛与众生母子天性相关，第三忆佛念佛必定见佛，第四都舍六根净念相继。好，由于我们只是啊一个讲座的形式，如果要展开谈这个 念佛圆通章要从五重玄义从它逐句逐句谈，时间来不及，我们就拈出其中四个主要的启示来跟大家加以讨论。在这个念佛圆通章，我们首先看到大势至菩萨向佛禀白的一个叙事的因缘，这个叙事的因缘代表他一个特点，就是光明和智慧这个特点。大势至这个名字，它也是直接跟光明联系在一起的啊。大势至菩萨从他的这个立名来看，他叫无边光啊，有的称为是无边智胜光。他全身的光明可以遍照十方微尘数刹，具有紫磨真金色。跟大势至菩萨有缘的众生，或者换句话来说，跟念佛有缘的众生都能见到大势至菩萨的光明。那么只要见到大势至菩萨一毛孔光，就能见到，就等于见到十方无量诸佛的清净微妙的光明。说明大势至菩萨跟佛的法身同体，一就是一切。那么大势至菩萨在因地是以智慧来选择他的法门，在他成就等觉菩萨的果位，就以他的智慧光明普照一切，使他方世界六道轮回的众生，尤其是堕在三恶道的众生，得到这个光明的助照，就能够修止他的苦行啊，这个遭受的巨苦的刑罚，就能使他离开三恶道，升到善道，最终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快速成佛，得到佛的十种力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以光明来自利利他，也正为他有这样的力量啊，所以大势至菩萨他以这种智慧光明的力量著称，所以他在行走的时候，十方世界都能六种震动，只要地动震动的当下，就有五百亿的莲花涌现出来。当这个菩萨坐的时候，这个七宝国土也一时动摇，全都摇动。你说说这个大势至菩萨力量很大吗？你说你想想，我们如果在一个屋子里面，从屋顶上自己跳下来，大概能够震动周边几尺的地方啊，你就是几颗原子弹发出来，也不可能震动得太远。那大势至菩萨却能使十方世界一切震动，你看他所发出的能量就是无量个原子弹这样的力量，而且有好处没有坏处，这就是大势，有极大的势能啊。由此我们看到大势至菩萨这个名号，它是依照什么来建立的啊？是依照他的德用来建立的。他的德用怎么来的呢？啊，大势至啊，有同学也常常提问， 大势至菩萨是什么意思？大势至，你看说西方三圣的左右戒指啊，这个观世音菩萨他的名号都有他的意思啊，观照世间呼救的声音来给予及时的救度啊，在因地当中他观照这个反文文自信信成无上道啊，他每一尊菩萨的名号的建立一定是有他的意思，不是简单随便叫一个名字啊。那么大势至这个名号它确实跟念佛法门具有深刻的啊这样的内涵在里面。我们一看这个大，大方广的大呀，什么才能称得上大？其大无外，周边法界，那唯有心呢、啊？唯有心性才能够当得起这个大。那么本觉妙心就是如来藏，如来藏里面才具有极大的势能、空能啊。那心性的势能显发出来，那这个智，大家体会一下这个智是什么意思啊？智有止的意思，止于至善，止就是安立的意思，就叫忍的意思，忍可的意思啊。怎么叫安止？我们在后面看到大势至菩萨他开发他的心性的智能是用什么来开发的？就是念佛开发的，以念佛心入无生忍，在无生无灭的涅槃才有着巨大的智能。他是靠着念佛的这把金钥匙打开的啊，所以从静态的角度来看，这个智就是安立人和止在这样的涅槃的境界，如上。如果从他修得的动态来看，他透过念佛的这种行持，开发他内心的般若智慧的力量，就能够使他到达如来地啊。到达如来地的第一步是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如来或者说涅槃的常乐我净的境界啊。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唯有念佛一法啊，令他开发到达。如果我们每一个行人都能够以念佛心入无生忍，在果地上又能以智慧光摄受念佛众生往生净土，那么这个人他也可以成为大势至啊，这是从他的德能来定义的啊。这样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个大势至菩萨，在这个法会上他可是从西方极乐世界过来的了，因为在说楞严经的时候他已经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左右解释了啊。那么西方三圣观音世智他在西方极乐世界本土报身不动，然后观察他方世界每一尊佛的这种法会，需要他参赞的啊，随喜的帮助的，他马上就分身过来啊。所以大势至菩萨是从西方极乐世界分身过来的 啊，来相赞这个楞严一会的啊。所以这个五十二同轮的菩萨，也就是叙事当中跟他同志同心同修念佛法门的这些菩萨，来共同向释迦牟尼佛禀告，禀告他，他为什么选择念佛法门？要知道，念佛一法是极难行之法，它是依靠佛力的加持，来令我们快速的完成修因正果的过程。但一般的行人，他往往是相信自己的力量，很难去相信佛力，尤其那个不可思议的超出常途因果的这样的法门，就更难相信。所以难信而能信，他就属于智慧了，般若智慧。那么大势至菩萨，他讲他开始发心修行的时候，首先遇到的一个大善知识，就是以智慧著称的一尊佛啊，是这尊佛来传授给他念佛三昧的啊。所以大势至菩萨说，我意就是我追忆在往昔恒河沙劫无量劫的这个之前，有一尊佛示现八相成道啊。我们注意这些追溯，这个事情都发生在娑婆世界啊。这尊佛出现，这尊佛是什么佛呢？无量光佛。无量光佛，无量光佛是谁呀？无量光佛就是阿弥陀佛。那大家就要问了，我们了解的阿弥陀佛是成佛以来已经十劫，那怎么在恒河沙以前还有阿弥陀佛呢？对这一点，净土宗的祖师啊，莲池大师有个很好的解释啊。阿弥陀佛这个十劫的成佛是这一期的应化，实在来说，阿弥陀佛成点劫又成点劫以前早已实成的一尊古佛，就像释迦牟尼佛，我们不要理解是三千年前他成佛只有四十九年的成佛啊，释迦牟尼佛也是无量劫以前早已是成的一尊佛啊。在大通智胜如来座下，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同是十六王两兄弟，所以佛法的由本垂极，种种不可思议都是救度众生的方便啊。那么说他是阿弥陀佛还有一个印证，就是十二光如来在同样的一劫当中有十二光如来同时示现，那么其最后佛叫超日月光佛，也是以光的形态表现出来的啊。光明在佛教里面是智慧之相啊，智慧相。那么十二光如来在无量寿经给我们讲出了是哪十二光如来，我们体会到 大势至菩萨从他出发心以来修行的过程都遇上了十二光如来，都向他传授念佛三昧啊。那么十二光如来第一个是无量光啊，无量光是从阿弥陀佛的心量来看，只要有众生的地方就有阿弥陀佛的慈悲光明照射，众生无尽故，弥陀的光明无尽，众生无量故，弥陀的光明无量，这是无量光。无边光是从阿弥陀佛对治众生的这种知见上的颠倒，在光明当中施设的一种功用。边，众生都是在边界上的，不是执着有就是执着空，不是执着长就是执着断啊，在这里面歇知歇见。那么透过这束光明就能令众生离开边界，得到中道的圆融的正见，这叫无边光啊。那么无碍光啊，阿弥陀佛的光明为了达到救助众生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它具有极强的穿透力，一切有执爱的东西不能障碍，像铁围山、须弥山不能障碍弥陀的光明，它能穿透过来，这光明非常细微啊。那须弥山里面都是四种珍宝合成，它也密度很密，密度密的东西往往能够挡住很多东西在外面，但弥陀的光明更细微，力度更大，可以穿透，就好像中微子可以在钢板里面自由的穿透一样啊。无碍光不仅有执爱的东西不能障碍，那么就是众生的无明烦恼也不能障碍弥陀的光明，所以弥陀的光明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众生的无明黑暗当中绽放它的光光明啊，这是无碍光。无对光，对就是对待啊，就是二法，凡夫众生都生活在对待的世界当中，都在二的状态当中，这就是凡夫的世界。无对就是超越这种对待，切入到不二啊，不二就是佛之境。无对光，阎王光就是一切光明当中它是王啊，无以伦比的光明之圣。他为什么要有这束光呢？由于阿弥陀佛要救助阿鼻地狱的众生，要使这个光明在阿鼻地狱最黑暗的地方也能照亮，所以他一定要光中极尊啊，极强，就是阎王光啊，清净光，这是对治众生的淫欲的心，众生念念离不开这个欲望，念念污染，所以这句名号所传达的清净光能够使我们心性明啊，清净下来啊，转淫欲火为智慧光啊，化解火头三昧啊。欢喜光是对治众生的嗔恨，这个嗔恨是由于有人我的分别啊，有欲望的追求啊，谁障碍了我欲望的满足他就会嗔恨。那么欢喜光会让众生一种同体感啊，众生的成功是我的欢喜，众生的痛苦是自己的痛苦，同体感呢，他就会对治嗔恨啊，欢喜光啊。智慧光是对治我们的愚痴的心 啊，让我们接纳这个光明，透视这个主法的性相因缘，种种因缘了了分明。不断光是对治我们众生的懈怠啊。很多同修说，我佛教的理论也懂一些，但是我就是做不到，或者偶尔做了一下，过段时间又放下了啊。凡夫众生都是会间断的啊，这段时间兴趣来了，他去打坐，他去念佛，他去诵经，他拜佛很精进，过段时间都晾在一边了。两天打鱼三天晒网，一出死海。所以道经永远不能进步。好，这样阿弥陀佛的光明有不断光，使我们精进，使我们不间断不放逸啊。南师光就这种光明的妙用，是没有办法用思维去揣摩的，不可思。无嗔光，这个光明的这种德用，无法用语言去表达，不可称啊。最后就是超聚光啊，这个世间的光明光源是来自日月，那么日月确实给我们很大的恩惠，滋养了我们大地的生命，草木花卉。但是这光，这日月光明，第一它的强度有限，第二呢它只能照外面，不能照到里面去，不能除烦恼。那么阿弥陀佛的光明，它的光明的强度像百亿这样的日月的强度，而且不仅照亮外面，而能照亮内心，除烦恼，破无明。所以它就具有超日月光的这样的德用。那么我们看到大势至菩萨的因缘是跟智慧很有关系的，所以他碰到每一尊佛都是智慧的表达。那么智慧所选择的法门就跟这个念佛一法非常有因缘。大家读到文殊师利菩萨，他有一个修法是一行三昧，一向三昧，也是修念佛的啊，端坐一面啊，细想一尊佛啊，念一佛就等于念一切诸佛，由念佛故得无量佛罗尼，得一切辩才，得一切种子。文殊师利菩萨他也是选择的念佛法门，包括在五台山净土宗第四代祖师法照大师在五台山见到文殊普贤的时候，就请教在末法众生这种根基肉地选择何种法门能够了生脱死啊。那么文殊菩萨那就在大圣竹林寺了，就告诉他一定要念佛。那法照大师还进一步是念哪尊佛，就是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所以在净土中有个叫以文殊智修一行三昧，也唯有以文殊这样的般若智慧，才能在一行三昧当中踏踏实实的修下去。因为他了解见一佛就等于见一切诸佛，修一法就能得无量佛罗尼，这是以佛的果地觉做修行人的因地之心，透过这个念佛啊，能够把佛的这种般若智慧 种种神通妙用全部摄受过来，变成凡夫众生自己的东西啊，这样就单刀直入，快速直击啊。那么如果念佛，佛号里面就有无量光，就有智慧，把自信光明透过这个已经成就的名号的光明就是显发出来，这就是下手非常快捷。你自信的般若光出来，那当然自信的极定无量寿也就出来了，因为无量寿和无量光是互为表里的。在这个光明的这种势能当中，它是具有一种弥漫性的，有一种很强的穿透性的啊。这在我们中国的周易里面就有点类似于乾卦的功能啊，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它能够滋生一切万物啊。那么这个乾卦的顶点啊，乾以易之，这个乾的功能是以它的简易作为它的智慧，这里要注意了。我们修行折法觉啊，折法觉制七觉分，首先要折法，选择什么样的法门能够让我们快速成就，这是需要智慧的。那么这里这个智慧的表达有告诉我们，越简易的东西越有智慧啊。现代的自然科学，像爱因斯坦他也有一个这样的判断，就是判断一种公式是否具有科学性真理性，其中有一个条件就看它是不是简洁啊，越简洁的越有真理性，越有审美价值的越有真理性啊。那么简洁也是审美的重要要素之一啊。所以净土法门在这种智慧表达当中，就是自简自易，单刀直入。后面讲的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你修行念佛一法，不需要借助其他的方便，比如还要参就啊，还要止观啊，还要修多少多少福德啊，还要修多少多少禅定呢，这些都不需要。因为这句名号里面就有着止观，就有着定慧，就有着急躁啊，这些都需要智慧去接纳去信解的啊。那么这样这十二光如来就给大势至菩萨这个学生传达的就是念佛三昧，让他去念佛的果地上的功德，得到他自信极定的三昧。三昧是正受正定的意思啊。这个三昧在正受这个啊正定当中，就是切度到自信穷玄极极尊号如来。而且他不是靠自力，而是靠这个名号切入进去啊。名号就有如来的所有的德性，你去念佛就托比名号显我自信，自信显发出来就能够把正定正受陀罗尼把它显发出来啊。这就是念佛法门的一个本质特点，以果地觉做因地性，这样就应该渤海果彻因缘，跟佛的功德互动啊。我们的发心来念佛的这一念心，就通到了阿弥陀佛的果觉之海，这叫因
该火海啊，火车因缘当下阿弥陀佛的果觉之海就测到了，传到了我们能念佛的心里来了啊，因心果觉，佛光，我们念佛的光交融一体，就能令我们快速得到念佛三昧。好，这是第一个启示啊，选择念佛三昧是需要般若智慧才能够做这种选择的。所以念佛一法在阿弥陀经直接向智慧第一的舍利弗说出来，唯有智慧第一的舍利弗才能够全体承担下来啊。在大乘经里就像文殊师利来宣说，都是带着智慧的。第二个启示，佛与众生母子天性相关，这是念佛这个重要的原理。我们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要了解这个阿弥陀佛跟我们这些众生是什么样的关系。如果这个不能了解的话，就觉得我念这句佛号是非常空洞的啊！佛是佛，我是我，我为什么要念他呀？我的痛苦，我的这种困难，他会知道吗？他有能力解决吗？所以要了解这一点。在这个经文当中就直接的把佛跟我们众生的密切的关系用两种比喻的方式表现出来，第一是亲友义，第二是母子义。我们现在在无明黑暗当中迷惑颠倒，六道轮回流浪不已，我们已经很大程度上忘记了我们本有的故乡，忘记了我们的故乡还有一个大慈悲的父母在那样的关注中，在那样的慈爱中啊。这个亲友啊，二六十中时间以来都在忆念我们，但是我们呢却是忘记他，却从来没有一念去忆念这个亲友。是不是这样的？我们从早到晚，从生到死，我们忆念什么呀？五欲六尘啊。我们会忆念到还有一个一真法界的十宝庄严土的一个像的佛，这样的关注我们，牵挂我们。我们说自己是孽障众生，孽障的表达就是不知道这种事情，不闻这件事情，不相信这件事情，不报答这件事情。所以佛在这里非常恳切，非常悲悯地说出这样的关系，尤其是母子的关系啊，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啊。我们怎么去体会佛心？佛心是大慈悲心啊，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心，是把一切众生看作自己的亲生子女这样的心。那么我们了解佛心，有时候又非常的隔膜，非常疏远，所以用比喻的方法理解你父母的心，先理解父母的心。 父母对孩子的那份爱，就像世间他也会说，世间有一种爱能够让我们泪流满面啊，这个母亲十月怀胎的这种辛苦，生下来三年啊，无微不至的呵护啊，这个子女拉尿了，他把子女放在干的地方，睡在自己睡在湿的地方啊，子女生病了，他那种痛苦那种焦虑，就恨不得所有的病到自己身上来啊，体会一下这个爱啊。我们可以举两个这个小例，有一个研究力学的教授，他研究这个高空的物体高速穿下来的时候是什么力量都挡不住的，就像空中一只小鸟的身体都能把飞机的厚重的钢板撞成一个大洞一样。他常常跟学生讲说这个道理。有一天他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时候，这是他的妻子非常恐惧的 跑过来说啊，不得了了，他有个四岁的女儿，大概都是啊，这个还没有不懂事嘛，就爬在那个最高的一层楼上楼顶上去了，就在楼顶的边缘在那里走来走去，想学小鸟的飞翔。他的妻子一看这，赶紧就把他撞过，赶快啊说这个事。这父亲一听，连鞋子，因为实验室是地毯嘛，他连鞋子都来不及穿了，就穿着这个光着就往外跑。一跑啊，一看到他的四岁的女儿就在那个啊高楼顶上，在那里非常危险的在那走路。这个女儿一看到父母在下面就很高兴，就从楼下真的跳下来了。这一跳下来，这个教授的旁边有几个学生都怕他那个知道这危险，就把他的手都挽着不要让他动。但这时候这个教授在这个关键时刻，他挣脱了他学生的手，赶紧跑到那个楼下，伸出他的手来接他的那个四岁的女儿。这结果呢，就他撞着他之后，刚当一下，胳膊断了，腿也断了，一下子昏过去了，到医院去抢救，啊，抢救两天，他才苏醒过来。苏醒过来，他的妻子他的学生都在旁边等坐，看来他苏醒过来说，哎呀，我们等了你两天两晚终于醒过来了，他说你不知道这太危险了。这个教授说，他说我知道危险，我搞了半辈子的力学，我怎么能不懂这个呢？但是父女之间，父亲和女儿之间只有爱没有力学啊。当他说这句话，他也很欣慰地看到他四岁的女儿很甜蜜地睡在他的旁边得救啊。这是父爱，你再来看一个母爱的这个例子，这方面例子很多了啊。就是1999年土耳其大地震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场景。这个大地震以后，各地的救援人员都去了，就在这个残墙断壁里面去哇找人呢、啊，找人。两天之后，救援人员正在找人的时候，忽然在一个很 障碍物下面看到这么一个场景，有一个母亲用手撑着地，她的那个背上很多大石块，很多的这个重量之物压在她的背上，那不知道有多重。她的一个七岁的小女儿就在她的下面，她用整个的身体支撑住那么重的重量，整整支撑了两天。他一看到救援部队来了，人员来了，赶紧呼说：“你们赶快救啊！我已经快顶不住了。”那个救援人员都一看到这个场景，都拍照，都很感动，大家都去救。光那个爬那上面的石块这东西，都是大半天才把它清理完。那么记者从那个他的手下把那个七岁的小女儿把她先扯出来。这扯出来一看，他的小女儿已经断气，但是他的母亲还在说：“哎呀，我的女儿怎么样，我的女儿怎么样。”这时救援人员都很安慰说：“你的女儿没事，我们已经送到医院去了，生怕说你女儿去世了，她可能当下她也就完了啊。”然后把她送到医院，她的这个伤手的僵直就没办法再完全啊。第二天报纸上登出一个特写啊，这就是母爱。啊，那种父母对子女的，他的爱是无条件的，是全心全意的，是愿意把子女的痛苦担负在自己身上的。然后作为子女的人常常是不了解的，我们看到一般的我们这些众生从小在父母的恩爱当中，他不了解啊，认为理所当然。然后我到了青少年还叛逆，有一段相当长的叛逆时期啊，等到他父母年老了去世了，这时候他也做到父母了，当他自己做父母的时候，他才有点理解他父母的恩。等到理解到他父母恩想报的时候，他父母已经去世了。其实这时候他就会流着颤抖的眼泪写那些纪念文章啊，拿到报刊杂志发表，得点稿费。所以我们这个世间的一般子女都很难去理解父母的恩德，很难去报答父母的恩德。我看到有个报纸上也是写一个作家写他的回忆他的母亲，这个作家20岁的时候有个事故，伤腿高位截肢，坐上了轮椅。这个青春年华的这青年遇到这样的变故，他心里就很烦躁，他觉得老天这样不公，天天发牢骚，他就每天坐上轮椅到那个公园里面找一个最僻静的地方去消磨时光。当他每天走的时候，他的母亲那种样子，又希望他不要走，但又不敢拦阻他，因为他脾气不好啊。然后就默默地给他准备轮椅，推他，推到门口，他出了门口，他的这个儿子也不需要他的母亲跟着，自己就去。他从来不知道他走了之后，他的母亲要站在那边站一两个小时看着他。他是偶尔有一次回来拉着东西回来，一看他的母亲怎么还在小巷里面张望。他第一次发现 然后他去了之后，他有时候傍晚都不想回来，因为他觉得太痛苦了。但是他的母亲一看他时间没了，就得去找他。那个公园很大呀，他有时候还故意举倔强，坐在那个最这个树木最繁茂的地方，让他母亲看不到。他母亲呢还是个近视眼，还就到处找到处找，嗯，所以最后他在世上，他的这个轮椅的每一个印子旁边都有他母亲的小脸。等到母亲49岁去世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由于自己的变故，他的母亲比他自己更痛苦。这时候他就忏悔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在我们青少年的时候，追求事业，追求五欲六尘，我们是很少想到父母。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就是一个不知恩不报德的这样的一个众生。那么念佛法门，我们知不知道有一个比父母对我们还恩德的一尊佛呀，阿弥陀佛呀。他大国王不做了，出家呀，在世自在王如来住下。他考察他方世界的众生实在是太苦了，轮转六道，尤其三恶道那种败坏，那种苦难，那种众生在里面还不知道这种苦难的愚痴，种种的恐惧，这个大国王呢就发起了无上菩提自心论。他的出家，他的修行，他的功德都是为了救度苦难的众生。为了实现他救度一切苦难众生的目标，他可是花了5大劫的时间去考察10方微尘数佛刹种种众生的根性号召苦难种种情况。他要设定一个程序呀，使他这种大愿的蓝图实现之后，在法界当中不留一个众生在轮回里面。度尽阿鼻苦众生，要把阿鼻地狱的众生全都度尽了。如果不能度尽，他就不成佛呀。若不而者，不取正觉。5大劫的思维，由愿导心，无量劫的积功累德，在无量劫的无量的生命过程当中，每一生命的这样的视线都为众生献出他的生命，给众生广结法缘，为完成这桩救度众生的大愿，阿弥陀佛确实献出的鲜血多于是大海，尸骨 高于虚云上的。这些情况我们了解，不知啊，这时间以来，阿弥陀佛就像慈悲的母亲，在门口每天的张望，看看这个轮转了无量劫的浪子什么时候能回头。这个慈母思念子女的心早已成就，众生在内的受苦，阿弥陀佛就如见如心，就好像一个慈母看到他的子女得了癌症备受挣扎，那种化疗把头发都化掉的情况，你看看那个慈母在旁边是什么心情。我们在无明的大梦里面不断地做着各种噩梦，我们在噩梦里面喊救命啊，苦啊苦啊，然后我们不知道救命到哪去求救啊，我们以为在轮转的过程当中只有自己的孤独啊无助啊，实际上法界当中早已成就了一种救助我们的力量就在当下啊。时间以来阿弥陀佛那双结引的手就在我们的手边，然而我们却是昏迷的太久，不了解。很多人在这个世间，尤其在娑婆世界五浊时，他会对自己力量的孤弱，对环境的恶化，表现得他很大的绝望。他也许去自杀了，他也不了解原来还有一种力量是可以得到拯救的。这种拯救是无条件的，就好像父母帮助小孩不会谈交换条件一样。但问题就是我们在这种众生的世界里面都是分别的，对这种同体的慈悲没有概念。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市场经济当中，都是要讲交换的，都是要讲条件的。我们会不会领会还有一种无条件的慈悲存在在我们的法界，存在在我们的每个念头里？这就是我们的念障，这就是我们的怀疑的罪根。只要我们把这个障碍突破了，我们能够相信，我们这个浪子能够也像母亲思念子女一样去思念我的母亲了，那这样这两种思念就耦合起来了，就互动起来了，这就叫感应上了，而且很容易感应的。因为母子的天性是那样的密切相关的，这种相关这种感动，一方面是靠佛已经成就的慈悲的， 另一方面要靠我们众生的纯孝心孝心。如果这两者具足，阿弥陀佛那边已经具足，现在就看我们是不是具足。一具足就感应道交难行。在儒家有一个孝道叫曾子，他有一个瞎眼的母亲，为了奉养他的母亲，他就辞官不住，在家里砍柴得点薪水来抚养的瞻仰他的母亲。有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曾子正好上山去砍柴了。啊，古人都很厚道，客人来了就要热情招待。啊，曾母呢就希望给这个客人准备一餐丰盛一点的饭食吧。但是自己是眼睛瞎的，他没有能力，所以他就希望他的儿子赶快回家来接待客人。那么那个时代又没有手机，打个手机过去没有，那怎么传达这个信息呢？哎，曾母有办法，他就咬自己的中，这一咬啊，这个山上的曾子就感觉到心口疼痛，这一疼痛呢，他就想到，哦，这肯定是我母亲叫我有事，就赶紧下来。果然是他母亲叫来下来，母子连心啊，不仅是母子之间，就是世间那些相爱到一定深度的男女，他都有这些感通啊。大家看那个一个文学名著《兼爱》，和《兼爱》和罗切斯特之间的爱情啊，《兼爱》知道罗切斯特有妻子，毅然出走。但是他们是有感情的啊，罗切斯特碰到家庭的变故起火了，自己救火也是伤眼瞎了，这时候一个贵族也成了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了。在这时候他就在呼唤了兼爱，是用他内心在呼唤。哎，在遥远的那个兼爱呢，就听到了罗切斯特的声音，他就来到了罗切斯特的身旁。这种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众生的心性感通是不可思议啊。那么阿弥陀佛他意念我们这些众生的力量很大，所以有一个比喻，就像强大的磁场，一块大的磁铁，这个磁铁对任何金属的东西都能够吸过来，但是一定要金属的东西吸过来。如果是一根草，它吸不过来；如果是一块玉，它也吸不过来，一定是一根针。所以这就要用我们的念头转化，我们思念弥陀，我们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愿意母子重逢，我们的心就变成了跟磁铁相应的铜质的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一念信心，还是在五欲六尘里面挣扎，在这种六道轮回里面造作种种的恶业，恶业造得越来越重啊，轮转在三恶道的这种时间越来越长， 这就是舍父逃逸越来越远。这个父母事项上是表已经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从理性上来说就是我们自信本具的佛性天然的父母。我们一念不觉生三细，境界为缘长六出，就在这个心意识里面越来越粗糙，越来越逃逸，回不去了。所以诸佛如来来到轮转的世间，示现八相成道，就是要把这桩事情传达出来。这些昏迷的颠倒的子女不了解他有父母，不了解父母对他有多么的慈悲，不了解父母有多少万贯家财等着他去继承。所以就得要宣说这桩事情。所以净土经典首先就要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正报庄严、依报庄严，就要阐释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就要把阿弥陀佛跟我们众生是什么关系说出来。跟我们众生是超于父母的爱啊。为什么超于父母爱？我们今生的父母他只是这一世对我们的恩爱啊，但是下一辈子各有各的轮转的道路，各有各的业力，对面不相识。然后阿弥陀佛对我们爱是生生世世的，是无量劫的，他不仅有恩爱，而且他有智慧，有能力帮助我们解决一切问题。所以净土法门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无问自说？这桩事情是阎佛的众生想不到问不出来的，释迦牟尼佛他来到这世间也是要开佛之见，开始悟入佛子之见，要让一切众生离开三界的火宅啊，离开三界火宅最其实际的方法让大家归投阿弥陀佛，横超三界，拜别往生。一条诸佛如来救助苦难众生的妙商言论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像大悲之父，在这个世间告诉我们这个世间的五恶五痛五烧，娑婆世界种种的苦难，让我们升起见解啊。然后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种种依正庄严啊，让我们升起神往之心啊。此图是大火炬，彼图是清凉图啊。此图是八苦交煎，彼图是无有众苦但受极乐啊。此图是魔界无一安身之处，此图是一真法界令我们快速成佛。两个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只要有一点智慧不愚痴，我们舍娑婆取其乐应该是一个正常心智的选择。那么释迦牟尼佛就派发起了，你们赶紧出离这个世界呢，赶紧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就是发起啊。但众生有时候他还是念当中，这个世间虽能苦啊，他也感觉到苦，但是待的时间已经很长了，他习以为常啊，甚至不以苦为苦，还以苦为乐，他觉得五欲六尘多么幸福多么快乐啊。你让他离开这个世间他还舍不得的 啊，你看有很多念佛行人，临命终时听到佛号，他不高兴。你们赶快跟我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让我病好。哎，他不认识我。如果见到阿弥陀佛真的来了，他想能不能请几年假呀？我还没有活够啊。他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出离心对我们众生就很难呐、啊，如油如面，烦恼重重。但是出离心出不来的话，这就跟木桩子啊，这条船就动不了啊。一定要有出离心。好，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这里讲的非常苦切语啊？你这里造了什么罪要下地狱，造了什么罪要到恶鬼，多少多少劫，多少多么苦，要这样去说，让他有一种畏惧感，觉得哎呀这个地方真不可惹啊，还是走为好啊。啊，然后阿弥陀佛在彼土的慈悲的呼唤，你们赶快过来啊。就像善导大师讲水火二毫白套比喻，在那个狭小的白道上行走，那念佛人都不敢走，走上去怕掉到水火二河去。那么这是阿弥陀佛都是这样的慈悲，哎呀，你只要一心念着名号过来，我能保护你啊，不会让你掉在贪嗔火河和贪欲的啊尘秽的火河和贪欲的水河里面去。这种保护是很重要的，就好像一个年轻的母亲保护她的婴儿一样，不让她摔倒一样。阿弥陀佛是有这种保护的智慧，有这种保护的慈悲的啊，所以这样的一种慈悲是无条件的，实在是慈悲到了极点了。然而如果我们这些子女还是逃世，还不相信阿弥陀佛，再慈悲也没办法了，再意念也没有作用了。因为毕竟要我们用信愿持名来感应来呼应的，所以今生有幸我们闻到了释迦的遗教，听闻到念佛法门，尤其了解到阿弥陀佛像慈母一样，十劫以来无量劫以来都意念着我这个苦难的子女，这就好像在这种旅途潦倒憔悴的时候，忽然接到了一封家书，是母亲寄来的，要我们赶快回去。这时候他在外面已经历尽无限的沧桑和心酸了，这时候对外面的世界他不再感觉到精彩幸福了，他觉得是苦难重重了，他又了解到故乡的美好，这时候他就终于这一念转过来了，浪子终于回头了。这一回头也就思念他的母亲了，母亲早已在思念我们，只要一念思念母亲，感应道交，这就是无量劫以来稀有难逢之一时，是我们苦难的浪子得救的一时，是阿弥陀佛内心欢喜的一时，是和弥陀慈母相见的意思。所以我们念佛行人要有这份如子一母的情怀，归投到弥陀慈母的怀抱，我们就解脱一切苦难，我们就得到一切快乐，我们最终就能得到大乘的涅槃了。阿弥陀佛无量劫积累的财富就无条件的恩赐给我们了，我们这个穷子当下就骤然大富了，一到西方净土就是阿毗跋致了。你看这是多么 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却竟然被我们碰上了，那真是快乐无有极乐。好，南无阿弥陀佛。下面一些时间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提出的讨论。
就是现在在复杂的时候，会不会让我们我们在这种中间呢，走到了我们释放到我们的方向上？这些我们如果不行，你到万万要求我们把我们出去。
阿弥陀佛，学生之间的麻烦我没找到这种，你管他谁抓哪个头，他们是不明白他们的问题。那有些外人告诉你，有时候是念阿弥陀佛，是什么？但他都是念阿弥陀佛，又是什么？到后来才说阿弥陀佛，啊，你是不敢看。
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名号的意思啊，南无是多义不翻啊，有多种意思，它是有顶礼呀、礼拜呀、归命呐、归元呐、救我呀啊等等这些意思啊。一般我们会取一个归命，归命就是把我们的生命都交出来。众生最看重的是生命，你把最看重的生命都交托出来，交托给谁呢？交托给阿弥陀佛啊！这样我们就跟阿弥陀佛建立了一个神圣的契约啊，甲方乙方啊。那么我们这一方，众生这一方，只要求我们南无。然后阿弥陀佛他就给我们的权利是什么呢？出离三界，带你往生，快速成佛，得到一切佛的果地上的这种受用。所以这个签约是非常简洁，他只要我们南无。但问题就是我们南无不出去，南无就是信愿的意思啊，我们总是对阿弥陀佛信不信啊？随时随刻是相信自己啊。如果相信自信，这是好的，是心是佛。但相信这个自己的业报身是完全靠不住，烦恼重重啊。所以我们念佛开始应该要至诚的念南无阿弥陀佛，众生能感之机是南无啊。西方教主用他的名号来呼应我们，这是他救度我们的法，这就叫机法一体啊。机法一体就是凡夫众生跟阿弥陀佛的一体啊。这个在机法一体当中，救助我们的愿力就会全面体现出来。所以但凭六字出乾坤呢，就是这六个字就能让我们脱离生死啊，就是这六字可以约三其余念其足胜于片言，在六字当中超越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在人念的一心里面就能够和观音世世这些等觉菩萨把手同行，同为道友啊。这莲池大师的一句话非常精辟啊。那么南无阿弥陀佛也能在念的过程当中透过名号光明智慧引发我们对这种超然存在的一种信心。阿弥陀佛知道我们众生是很难产生信心的啊。无量寿经说对这部经典念佛法门的这个难度是难中之难，一切世间没有比这更难的。阿弥陀经也说这是一切世间极难信之法， 我们不要小看这个佛说这个话，是真正是说的有要害。我们总是难以相信，有时候口头上说自己相信了，但内心的疑根是深深的埋在了自己的心里。我们这几天讨论观经，就是上品终身者到临命终时看到阿弥陀佛来了，他心里还会怀疑，这是不是真的呀？这是不是幻觉啊？他都有这怀疑。这时候阿弥陀佛还要跟他说我来引路啊，他才比较放心，还真的是啊。东宁寺十八高贤刘一明居士，他就在定中见到阿弥陀佛，他还不是太相信，这时候还要动个念头来验证，说你真的是阿弥陀佛的话，能不能用手摸我的顶啊？念头一动，阿弥陀佛就用手摸他的顶，还要求验证，你如果真的是阿弥陀佛的话，能不能用袈裟覆盖我的身体？哎，阿弥陀佛就用袈裟覆盖他的身体。所以你看看这个，我们这世间众生要产生决定的信心，它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所以有人一看到观经说一念信心即得往生，他就自己承担下来，哦，我已经往生了。一念信心是能往生的，但你是不是一念信心？一念清净的信心，那是实相的心。我们凡夫的这个污染的生灭的充满中与生俱来的疑的烦恼的心，怎么你一闻就一念信心呢？这是很多人不能马上单合的起来。所以我们产生信心还有一个鉴定的过程，要培植我们的福德，要仰靠弥陀的加持，要闻信佛法。你说我们这个世间刚刚讲对父母的恩德好处都不了解，更何况对无量劫以来的这尊佛的恩德，我们怎么跟他产生一种理解的桥梁啊？很不容易的。但你能够真的理解了，真的接纳了，好了，你的问题决定解决了，就在一念信心当中得到无上大利。观经讲的所有的利益，第一无量寿经讲的所有利益你都能得到，问题就在于你信心建立不起来，信心建立不起来，感通不上，那个电源过不来，绝缘导体是怀疑，所以这边的灯亮不了，这个道理啊。所以先念南无阿弥陀佛，等到念南无的背景有了，你念四字也是可以的，原则上四字六字都可以念，但念六字清浅一些。好，阿弥陀佛。好，请问如果我们去助念或结缘亡者家属为我们准备的食物茶水等，我们是否可以食用呢？啊，首先有个原则，我们帮同修去助念是一件功德事，它不是一个交易的行为啊，这是一个原则啊。那么我们只有跟别人跟同修接上了这个法缘了，等自己临命终时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人也会来跟自己帮助啊，善因善果。所以不要收人家的红包啊，这是一个原则啊。那么是属于家属准备茶水，茶水你可以喝啊。食物现在食物倒也不是太值钱的，你让他准备点素食啊，这个也未尝不可啊。当然你能够做得很清净，自带干粮来办公，那也更好了。什么叫三昧啊？三昧是个梵文，叫正定正受的意思啊。这个三昧的境界就是专思想集，把那个第六思维第六识的分别把它降服住，把它第七识的执着降服住，使这个第七识的传胜识跟第八识和 和前五识不产生沟通，不起分别执着，啊，这时候就慢慢的切入到正定正受的状态当中，啊，受过三规五戒的人，是有护法神隐形保护保佑，为何还会受到鬼神的骚扰呢？受三规五戒，包括念佛，都有佛菩萨护念、善神护念。但是这样的，你要让这些佛菩萨、善神护念，有一个前提，你是不是真诚心的？你如果虚假的，啊，外面表现的你受了三规五戒，你在念佛，实际上心里都是另外一回事。你骗得了一般凡夫的眼睛，可是骗不了活菩萨和护法天神了。他一看你在玩那些虚假的，他就跑得远远的了。这些善神一跑完，那那些恶鬼什么的就找你的麻烦了。弟子闻到荤就要吐，已经几年了，但是我持常素，还是这样，请法师开解。啊，你闻到荤就吐，你就不要去闻它吗？是吧？那你继续吃你的常素嘛，然后慢慢的，你通过吃常素念佛，对外面的境界你不要太着用在心里，都把它看空啊，不要引起很强的一种情绪反应啊。那个味道是难闻，一般吃素吃久的人看到那个煮肉、煮鸭、煮鸡，那都是很腥臭味，腥臭味你就不要去理睬它啊。走远一点啊！那你在那吐吐就你不靠近的话嘛，你吐什么呀？啊！法师，你相信有阴阳眼吗？阴阳眼是不是说是第三只眼，或者心理学说的第六感觉啊？或者说天眼啊？就是一般的肉眼所看不到的东西，有另外一只啊这种功能能够看得到啊，这个是有的。为什么有六种神通有天眼通啊？天眼通就是肉眼看不到的事情，它的过去、现在、未来，乃至于不同的空间，它都能看到啊。比如现在我们生活在是一个四维时空区，三维的空间，一维的时间。在这个人道的境界当中，我们就可能看不到鬼道的这种空间了，啊，也看不到天道的空间了。那么像天道二十八重天，佛菩萨的这个净土啊，六道恶鬼，实际上这些都是在我们同一个空间里面，但是生存在不同的维度里面，或者在二维，或者在四维、五维、六维。现在西方的超弦理论，他用数学模型能够模拟成第十一维的这种空间啊，这些不同维度的空间都有它的生命力啊。那么我们一般是业力看到的，就是跟我们这个人道相关的这个境界啊。如果得念佛三昧，他当下就在持土就看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观经首先佛告韦提希，阿弥陀佛去此不远。在一方面从事相上说，距离我们十万亿佛刹是遥远，在另一个场合又说去距我不远啊，阿弥陀佛离此不远。这都是在不同的境界里面说的。凡夫的生命心境界就有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百亿和银河系。然后你用心则念佛三昧、观佛三昧，你就知道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在当初 啊，所以大乘经典就讲诸佛菩萨的净土是在当下重重叠叠，只是凡夫众生业力看不到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法师慈悲的因缘非常殊胜，不觉得借此机会向法师请教的问题，其一就是如何理解自信理和唯心净和唯心净，其二就是弥陀净土到底是在。
好，先谈一下唯心净土自性弥陀的问题。这是啊，净土法门的理则，有时候从事相上谈，有时候从理体心性上谈。那么这两句是从心性上去谈的啊，唯心净土啊，自性弥陀。首先看这个唯心，在佛教的经典当中对这个心有不同的语言环境的不同的诠释，有的讲这个心是肉团心，我们凡夫的肉团心，有的心是表达它是一个心意识的心，凡夫的生理心啊，八识的心啊，那么有的心是指那种妙明真心啊，就像心经所表达的，在那种妙明真心当中是一法不立的啊，没有六根，没有啊无智亦无德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真心，韩国虚空法界啊，虚空生在我们在自心里面，就如片云点太轻，就好像一片云在虚空里面啊。那么微尘菩萨都在虚空里面，虚空在我们的心线里面是那样的微小，就好像大海当中的一个佛欧啊。这是谈真心啊。那么这里就得了解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在十万亿佛刹之遥远，这是根据众生的心意识去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是在我们的虚妄心凡夫的心之外，距离有十万亿菩萨之遥远。那么在真心层面，西方极乐世界就在我们的真心里面，心外无土，佛外无心啊。所以这唯的心就是妙明真心，从这里理解唯心净土啊。那自性弥陀它也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我们花开见佛，就见到阿弥陀佛，那个时候我们才有资格谈自性弥陀的。那时候见到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自性，叫花开见佛悟无生，悟道无生法忍啊。但是这个在这个心意识层面当中，我们这个性呢，凡夫的污染的性，它可不是阿弥陀佛了啊。有人这个说，济公天天唱这个酒肉穿肠过，佛左心中留啊，但是他没想到酒肉穿肠过，魔王心中留，也是可能性极大的啊。所以这个一心里面记住十法界，但更多的是凡夫境界里面的东西，我们在这里就没有资格谈自性弥陀问题，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才能够把自性弥陀实际的显发出来啊。所以这两者一定是理和事，不能偏废啊，不能执着啊。唯心净土我就不求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净土， 不能执着自性弥陀，就认为求一个事相上的阿弥陀佛是心外求佛，心外求法是直相啊，这些我们啊都不能堕在两边啊。所以说唯心净土，实有十万亿佛刹之净土可到，自性弥陀实有西方阿弥陀佛可见，他就理事圆融了啊。往生他也是这样的，往生如果从理上来说，哪有什么往，有什么生呢？ 啊这个生则决定生，去则死不去。生决定生，从事项上说，去没有去，从理上说啊，这两者就是在大乘经典当中不同的表达形式，我们都要把握住，这样就不会有一种相互矛盾抵触的东西在里面。这个净土的一心不乱啊，它分两种，一种是事一心不乱，一种是理一心不乱啊。事一心不乱是指啊破见思惑啊，这是阿罗汉的水平了。破见思惑，它能升到方便有余土，能够得到定啊。如果进一步的心断尘沙，破一品无明，这时就得到理一心不断，就能开实相的智慧啊。这是净土宗在功夫上表达，那到前面就是功夫成片了，甚至说这个烦恼都扶不住了啊。如果得到一心不断，他就是达摩的直指之禅，他就是密宗的三密相应，他就是天台的一心三观，他就是法相的转八思成四智啊。方便有多门啊，归元无二路，归到那个源头都是一样的啊，但归到那个源头的方法门庭设施各有不同啊。禅宗它是从无念无相无住去切入，从空门进入；净土宗它是从妙有，从止方地相去进入啊，进入最后的根本源都是一样的。但一般来说，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想得到一心不断，是一心不断理一心不断，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啊，可以说这句话啊。智者大师他是求往生的，他临命终时所示的位置是圆五品位，圆五品位就是见思烦恼扶住但没有断，所以他往生的品位还是凡圣同居。偶一大师临终四位是明智即位，明智位中真佛眼，在明智位里面大彻大悟开悟了，开悟这个悟刚刚讲达摩的那个禅宗的那个悟是不仅是悟，而是正的正道的实相。如果只是在知见上与佛同齐，那是凡夫众生也能做得到的，但是他的烦恼没有断，没有正啊。偶一大师示现的是开悟了，但是他的见思烦恼没有断，不仅没有断，扶都没有扶住，扶都没有扶住，所以他往生的也是凡圣同居土。从这两位祖师来看，这两位很了不起的祖师，他都没有得到事一心和理一心，更何况我们这些凡夫啊。所以我们绝大多数是大业往生，绝大多数是在彼土啊去悟证无生法忍， 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永明延寿大师给我们指了一条到彼处去证圣果的这个道路啊，我们一定要有自知之明啊。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去努力啊，我们就在三百九品都是没有啊破见识或的人施舍的，在凡夫往生当中也分九品呢啊，你能得到上品上升，很快就能花开见佛，就破无明了啊，就能分身他方世界，得无量百千陀罗尼啊。所以在这个时间往生一法更重视信愿。由于往生的问题，它不是靠功夫，而是靠感通感应道交啊。你只要感应上了，哪怕心里很散乱，哪怕孽障深重、五逆十恶，都能带你往生。如果你没有感通上，也就是得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四空八定，你都不能往生。因为往生西方极乐，包括阿罗汉，你或见思或者阿罗汉，你如果没有靠弥陀愿力，他也不能去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偶一大师说对这一点就非常明确的指出，信愿行三资粮啊是缺一不可，然后更要重视信愿，得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你能不能往生就看你有没有信愿，因为信愿是感通弥陀愿力的重要条件啊。那么往生品位的高低才看你持名功夫的前身，才看你的功夫啊。如果你有信愿，功夫不深也能往生，反正你没有信愿，你就是功夫用的啊，风吹不入雨打不湿，如铜墙铁壁那样的一个功夫也不能往生啊。所以一般的人比较小看信愿，实际上信愿是非常重要的啊，而常常看重功夫啊，功夫也是要的，但是这里他是在信愿的前提之下再去谈功夫的啊。我们具足信愿，然后一定要在功夫上下够，来落实我们的信愿，来增上我们的信愿，这信愿行三字梁就形成个良性互动的关系啊。信愿行三字梁就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感通的资本，就是我们踏上弥陀大愿船的船票。好，南无阿弥陀佛。